以弗所书第三章1到13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阿门。
阿门，感谢成云姐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学习以弗所书三章1到13节。我把这13节分为4段。第一段，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而被囚。我们都知道，一开始保罗跟我们讲，他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这为什么他做囚徒？他被下监，这与外邦人有关。第一，有人以为他把外邦人带进了圣殿，污秽了圣殿。我们可以看右边这个图，这个图实际上是一个圣殿扩充图哈，外面有外邦人的院，你可以看见中间这儿有一段墙，实际上是把圣殿和外邦人隔开的。所以呢，犹太人，他们也会把关。如果有外邦人进入圣殿，这些人是会被抓的。所以呢，犹太人以为，保罗把外邦人带进了圣殿，污秽了圣殿。那同时呢，刚刚得救的一些人，也是犹太邦的族的信徒，也听说他把神的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哈，所以呢，有很多的控告。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合为一体的新地位，这是福音的奥秘，同时也是保罗所向外邦人传讲的。那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可以说是启发或者是启示，哈，但是没有说明。比如在亚伯拉罕之约中说，地上的万物，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亚伯拉罕而得福。那得的是什么福？实际上，万邦万族都能够得到福音这份福的应许。那在旧约里面，我们也读过很多历史，包括有摩押女子路德归信耶稣耶和华，然后呢，还有耶利哥城妓女喇合因信得救。所以呢，这些上帝在旧约里的启示也都是引领，全万邦万族都要得救，但是呢，一开始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已经完成了救赎之恩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明白的，尤其是犹太人和刚刚信主的犹太邦人哈，所以呢，保罗因控告违反律法， 违反圣洁而做了基督徒，做了基督的囚徒哈，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段，保罗因为向外邦人传福音而做了囚徒，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句话里面，结合历史，我们就可以思考哈，保罗为传基督救赎外邦人的福音，他为什么会被囚？他触犯了谁？我们在生活中有哪些方面很可能会站在控告保罗人的一方面？我们是否认识、知道为何称福音为恩典？有没有进一步认识他而更宝贝他？第二段是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奥秘，因此我们外邦人都蒙召成为基督的使命群体，这是第二节到第六节。那第二节告诉我们呢，读者中有很多人听说过保罗，保罗他是忠心的管家，保罗认识真理，神托付他以重任。那第三节呢，有关外邦人的职分，耶稣基督也派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揭示十字架废除了隔离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墙。那第四节呢，告诉我们。超越单独和犹太人的旧约，保罗把神将救赎全人类的福音的奥秘向全人类展现，他从外邦人开始。那他在传讲福音的奥秘的时候呢，第五节也告诉我们，实际上呢，神在旧约里面启示，但是没有明确指出，救赎全人类的时间，具体的方式。那在新约圣经，四大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见，就是神呢启示彼得，通过天上坠下一个大布的异象，让他明白他是可以和外邦人传福音的，他可以吃外邦人的他们过去认为不洁的食物的。那斯蒂凡，殉道以后，很多圣徒被驱散，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分布到各地的圣徒，也包括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去看外面教会的建立的情况时候，那已经开始启示，外邦人福音临到外邦人。在《使徒行传》11章讲述了很多刚才我说的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使徒行传》11章18节告诉我们，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呢，第六节就说这奥秘的解开是福音开展上的转捩点，展明神的终极旨意，从此带来极大的突破，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承受属灵的福气。所以呢，属灵的福气从第一章开始就已经讲，今天呢，又引进了3章6节所说的，在基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第二段呢，也可以建议我们思考哈，针对我们这些得救的外邦人，我们是否认识、感恩和珍惜这份无价的礼物？那么，在我们生活中、为人处事中、与家人相处、与同事相处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从而彰显神、耶稣基督荣美的生命？那第三段落呢？就是保罗受托，他服侍的基础内容和目的，这也是他向外邦使徒、外邦人在传讲的哈。服侍的基础呢是，第7节告诉我们的，神赐下恩赐，使人能成为福音的执事，他就是一个忠心的执事哈。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以安静的心来等候神的呼召和差遣。那在第7节呢，也告诉我们，神是赐大能的神，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呢，他不仅全然改变了保罗，而且也给保罗大能装备他去迎接征战。因为一旦我们开始为神征战，邪灵必定会要来让我们征战，并且要施加各种挑战和逼迫。那服侍的内容是什么呢？服侍的内容，在第8、第9节，讲得比较清楚哈。 是要谦卑，要感恩。那将恩典和福音传给外人，外邦人，这些都是神所赐的，要让外邦人知道。而且呢，也要向外邦人解释，基督的丰富是测不透的。只有神的奥秘被一点点揭示，让我们一点点明白哈。那也要让众人明白这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在第十节呢？保罗告诉我们，任何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权柄都无法阻止神百般的智慧。教会在圣灵里合一，是将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预言啊。所以呢，服事的目的呢，在第十一、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挽回计已经完成了神永恒的计划。使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可以同归一体，因此信徒可以蛮有把握地亲近神、呼求神。那第四部分呢，也是最后一句话哈，最后一段13节，结语是：每一个信徒若是能够真正明白了神赐给保罗的职分，就不应该因保罗所受的患难而疑惑、惧怕，因为保罗的被囚是正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得着永远的荣耀，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呢，这一段呢，带我们的思考是在狱中写下福音真谛书信，劝勉和端正圣徒的信仰。那你能够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生命和品质，又是什么力量使他有这样的生命呢？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三个思考题哈，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让大家分组讨论的时候应用。
好，谢谢雷青哈，这个很仔细的分解这些经文，而且一段一段的哈去思考去拆解哈，让我们明白这一段的主要的方向哈。他整个讲这一段，你看他讲第一句话的时候呢，他好像就要祷告了，所以在翻译这段经文的人呢，就加了一句话哈，这个替你们祈求这个点点点哈，是按照这个。作者的这个思路啊，根据第14节呢加上去的啊。那为什么他本来第一节那时候他就想祷告，那中间又加了这么多的话，然后到第十四节才祷告呢？他讲第一节到第13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在第13节讲出来了啊。13节他说：“所以哈，前面讲了这一大堆话，为了什么呢？”所以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什么叫丧胆？丧胆就是害怕，害怕。不要因为我被抓了，被关了。现在他在罗马做监牢嘛，哈。不要因为我被抓、被关、被逼迫、遭受这些患难，你们就害怕。当时保罗在这个罗马监牢里，他还能够比较自由的去写信出来，哈。啊，也可以很自由的去见这个见那个哈，别人还会去探访他哈。今天王怡被抓，金明日牧师被抓，没有人可以看他们的。昨天我们看那个曹三强的那个见证哈，他写的那个几十封信呢，不是每封信他的妈妈都能收到的。所以当初保罗坐在监牢当中，比起今天的。大陆的牧师们坐监牢还放松一点了，还宽松一点哈。今天受的逼迫，表面上看好像更人道，但是呢，实际上更严厉。但今天很多人害怕哦。我去成都的时候，发觉很多人不敢跟这个秋雨教会联络，他们被逼迫，也没有人敢出来跟他们为他们讲话。我们在北美，在海外组织为他们的祷告会。不是很多教会感兴趣哦，很多人都不关心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段经文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保罗提醒他们，你们不要为我们丧胆。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很多人今天为受逼迫的这些的牧长们为耻，不敢跟他们接触，或者出于害怕，或者出于误解啊。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啊？提醒当时的教会，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为
传福音的使者被抓、被关而耻辱、而丧胆、害怕呢？啊，所以这是非常及时的一个信息哈。好，保罗在3章的一开篇，他就已经预备好要为以弗所教会做第二次的祷告哈。第一次的祷告是要让他们真知道主，真的认识他啊，不仅听到真理，而且是从心灵里面领受真理哈。那3章结尾呢？他再次祷告，哈，让他们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哈，让他们的心理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哈，能够靠着主做刚强的见证。但是呢，中间他要解释，哈，鼓励他们借着3章的1节到第13节，鼓励他们不要害怕，不要丧胆，哈，要先明白保罗为什么做监，哈，保罗在这里提到他3种的身份，第一个是被囚的。啊，这个被囚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哈。刚才雷青姊妹解释得很清楚了哈，他被抓被囚就是因为向外邦人传福音，别人假告他说这个带外邦人进圣殿了，所以他被抓了哈。那这是起因啊，那也是因为他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哈。还有呢，他是基督耶稣被囚的，第4章第1节讲得更明白了，我为主被囚的。所以他知道他被囚是有使命的啊，神这样安排啊，如果他不被关在罗马的话，我们就读不到今天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了啊。所以神有他的旨意，保罗也不一定完全明白，保罗就是相信他被囚一定有旨意。就像今天很多被囚的这个大陆的传道人，他就告诉别人说我是被差派到监牢里的啊，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有监狱施工，我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监狱，向被囚的人传福音。但是在中国大陆没有监狱福音，那些管监牢的和被关在监牢里的那些真正的囚犯，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的啊。所以很多人被关是带着这样的使命，他们早早就预备好了，甚至告诉他们的儿女说：“爸爸要出差了啊。”爸爸要受神的差派，进入监牢里面去，到向那里的人传福音了。所以他们的儿女想念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就祷告神说：“神呐，你让我爸爸快快的完成这个使命，快快的回家。”保罗就是这样想的。我是为主被囚的。你看，第二个身份，他从第2节到第7节，到第6节哈，是讲他是领受奥秘启示的使徒。啊，所以这一段最常出现就是奥秘，奥秘，奥秘啊！以前的人不知道的哈，但如今呢，却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使徒了哈。这是奥秘，什么是奥秘？第6节哈，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前人不知道，连大卫，连这个亚伯拉罕都不知道哈。现在保罗知道，为什么呢？不是他有什么厉害，是圣灵启示他哈。启示他，这是一个神的恩赐哈。第2节哈，神赐恩给我，才让我领受了这个启示。所以你们不要丧胆哦，你看我所领受的启示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哈。我们照着这个启示、这个荣耀去服侍主，这是我们的机会哈。所以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哈，是为了传扬这个奥秘的启示哈。那第3个身份呢，就是福音的执事哈。从第7节到第12节哈，他就解释哈，这个福音借着福音使人得救，借着福音建立教会，而且第10节哈，借着教会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现代史啊，现在就知道哈，神在地上拣选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那些的学者组成的那个大学。不是那些有钱人经营的企业哈，不是哪个智囊机构啊，不是那些有权的政府的那个内阁，神拣选的是教会。在一个城市当中，神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城市当中那些得救的人啊。当神要灭绝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他要数一数这个城里有没有10个得救的人啊。如果有10个得救的人，他就不灭这城了。他看徐州。他看常州，他看成都，看重庆，他最看的是那个城市里面哪些是得救的人。他要降灾也好，赐福也好，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是看你们呢，看我们呢，看我们这些在城市当中已经信主得救、有基督生命的人。 所以你看，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啊！虽然是被关在成都的这个监牢当中，神的眼目还是在他身上，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他们是不会放在那里的啊。所以他整个讲的这个思路，就告诉以弗所的人，不要为我现在所遭的患难而丧胆啊！凡以为荣耀，对不对？因为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啊。那刚才这个姊妹在国内的姊妹，她就问说，楼上的教会，我们这个看到他们是很公开的啊，他们唱诗歌要很大声，全楼的人都听得见。但是我们的教会的带领人呢，告诉我们要隐藏，要小心哈，因为他们受过逼迫啊。警察来没收他们的东西啊，把他们的人抓到这个派出所去审问、做笔录，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大家记得哈，这个当初这个耶路撒冷当遭逼迫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是散了，就逃了，对不对？但是他们逃的时候是带着福音的使命，随走随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安提阿的教会也是这么建立的哈。但是呢，使徒和一些的信徒就留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逃啊。啊，他们还是站在那里。如果那些人要抓他们，也能够找到他们，对不对？他们依然坚守在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这两批人是领受是不一样的啊。走的人不要论断留下来的人，说他们太张扬了啊，太这个不灵巧像蛇了啊。留下的人不要论断走的人，说你们怎么这么胆小啊？怎么就逃了啊？他们是彼此扶持的。彼此去祝福的哈，走出去的人，留下的人为走出去的人祝福哈，你们出去的人继续传福音呢、哦、啊，出去的人惦记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遭患难的时候，遭困乏的时候，遭灾难的时候，他们就筹集资金回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这是美好的榜样啊！所以今天，这个成都秋雨教会这一批的公开化的教会，他们领受的意向就是教会要公开化。这是他们从主那里领受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祝福。他们被抓被关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同受苦难，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奉献给他们，支持他们留下来的家人需要等等啊。那被关的这些的被逼迫的基督徒，不要去论断那些隐藏的基督徒，说他们胆小。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哈，在隐藏在这种灵巧的情况下，尽量的找各样的空间，依然去传福音啊，都是被主所使用的。当初神给这个以利亚的托付，要公开的指责那个亚哈王啊，指责他的罪啊，神会用奇特的方式保护他哈，用这个乌鸦雕饼喂供养他，用寡妇来供养他，这是神带领以利亚的方式哈。但是同时有7000个隐藏起来的先知哈。同样是神的工作啊，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彼此批评，反应该彼此相爱。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纪念彼此的需要哈，这才在地上彰显。第10节哈，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哈，这是神的智慧，神的编排哈。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忠心去行，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
那个保罗啊，他就是忠心的为神传福音，他不在乎是这个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所以说他真正触犯的是这些在当时啊是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和热心守律法的犹太人。那就是今天我们刚才师母分享的，就是你但凡是传真正的福音，你的事工是有果效的，撒旦一定是会来攻击你的，他会借着各样的势力，周围跟他观念不同的人就起来逼迫你啊。我们看到的例子，耶稣也是这样子，然后今天的这个查理科克也是这样子，但是不要丧胆，就是虽然是触犯的，就像刚才那个牧师的分享，神给你的圣灵给你的领受是怎么样，是要暂时躲避，但是把福音带到外邦，还是说坚守在本地啊，成为当地的一盏明灯啊？这个完全是顺服圣灵的领受。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一些，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不要僵化，就是不要对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是说只有我们这个才是正统啊，你们的都是不正统的。原则是只要是完全坚守这个福音的核心真理， 这个都可以。但是哪怕在福音上如果有增加有减少的，这个真的要劝诫他们啊。然后我就想到这个英国在17世纪的时候也是。就非常逼迫那些真正的传道人，比如说逼迫那些约翰·卫斯理啊、乔治·怀特菲尔德啊，因为他当时这个基督教在英国是国教，大家一听国教可能蛮高兴的，其实不是，当时这个教会就是就有点像今天的中国的三自教会一样，国家牢牢地掌控着你该做什么，你礼仪该是怎么样啊，而且这个国教基本上就是。比较欢迎的是上层人士，下面的贫苦人士，他们都把他排挤在外，所以说这个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所以很多这个真正热心的传道人，要么被这个教会排挤，要么只能在露天的地方讲道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人为的制造了很多的障碍。所以说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不要就是无意的站在这个控告保罗的这一方面。啊，这个不要去重蹈这些那些人的覆辙，就是把人的界限放在神的恩典之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我们这些得救的外邦人，我们如何来珍视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我们都已经得救了，得着宝贵的恩典了，我们如果还常常的抱怨那个教会的生活，啊，忽略灵修，把信仰当做可有可无的附加品，那说明我们跟神没有建立真正亲切的关系，没有尝到这份恩典的珍贵。就像我昨天这个给大家发。发的那个有关于罗德的那个录音啊，这个罗德他在索多玛城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毫无影响力。他认识什么？他认识神的，他天使一来他就知道那个是天使，但是他天使要灭城的时候，他连两个准女婿他都劝不走，可以说他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人会愿意听他的。那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不敢说每一个人，但是教会里面至少我觉得有1/3的这种所谓的叫文化基督徒，嘴上都说信神啊，然后呢对别人毫无影响，跟外邦人、跟世界上人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欢乐啊，这个然后。你真的是得救了吗？那个圣经上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有5个准备游的啊，就被新郎这个迎进去了；有5个没有游的啊，在外人看来，他们都做一样的事情，都拿着灯啊，那个时候灯还亮着，都在等新郎啊。但是到最后，他因为没有游，就被新郎拒之门外了。那也就是说，他跟新郎没有一个真正，他因为爱新郎，所以说他要准备那个灯游的那个关系。他的结局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神知道，他自己也知道，到最后也会知道。所以说，真的是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说我们认识神啊，这个我们知道神啊，就像我们经常说，我们都认识川普呀，但川普认不认识你呀？神认不认识你呀？所以说，这个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那个灯，而不是说。放在斗底下的这个灯啊，这个让我们成为这个基督使命群体的一员，就像那个国内的那些有些被捕的弟兄啊，没或者是就是采取那个像蛇一样灵巧的，就是不管你怎么样啊，你不是孤立的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建造，要让教会让耶稣这盏灯让别人都看见。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在。看到狱中的保罗啊，就是说他有喜乐，有满足，他被软禁哦，但是他身上我们没有看到抱怨啊，就是他反而把那个监狱看作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事工，他有喜乐，有满足，他有谦卑，有感恩，他更有忠心和顺服，也有爱心和牧养这个教会会众的心，他也有属灵的眼光啊，他超越过个人的苦难啊，看到神在教会的彰显。啊，因为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是基督的大爱与十字架的力量，是圣灵在他身上真真实实的在他身上运行的大能，还有就是他对神旨意的顺服，以及对教会失丧灵魂的那种负担。啊，所以说这个监狱只是另外一个工厂。啊，我就想起那个我们都看过那个《天路历程》啊，他就是那个约翰·班扬写的。你们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吗？他是在也是在英国国教的逼迫下，把他抓到监狱里面，他被关了12年啊。他是在监狱里面啊写的这个《天路历程》。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些属灵的前辈，就是说，虽然是在监狱里面是囚犯，但他的心是自由的，他的心是继续来用笔来为神做见证的。就是我们所以说要活出一个像他们一样靠主喜乐的生命，即使是环境再恶劣。啊！但是你就像约翰·班扬说的，他说：“监狱成了我的大学，神在那里教导我。”
啊，我代表第三组总结一下我们组的分享哈，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针对保罗的被关，我们有很多思考和应用哈。实际上，保罗他没有犯罪，只是因为犹太人和一些当事人的一些利益、偏见、优越感、骄傲而造成让他身陷囹圄哈。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启发呢，也是很多的哈。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回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而去远离一些真理，站在真理面的人哈？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有一两年的反思，就是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我们如何避免自己成为控告那些坚持真理的人哈？实际上有很多反思，那个时候也让很多人觉醒。但是呢，我想世界只要在世界的风潮下，世界还是会重复。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来明白，我们要时刻得到警醒，不要再像逼迫保罗的人，也不要再像在文化大革命逼迫那些正义的知识分子和坚守正义的基督徒们。哈，那我们自己做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也会偏离，又走些落入罪？以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哈，这些都是让我们警醒的。那如何真正能够警醒？就是只有熟读圣经，才能够判断真理是非哈，以圣经为根据。那同时还有一个，我们还思考，就是有人哈，我们听说过，实际上很著名的人，他们读圣经是把他们不喜欢的地方剪掉。最后呢，圣经变成很薄的一本书，而不是，圣经的全备福音哈。所以都是要让我们警醒，我们只是挑我们自己喜欢的，那我们是不是偏离了真理哈？所以通过保罗，他紧紧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要像保罗一样，也真正坚持完备的福音，跟随耶稣基督？第二个呢，就是奥秘方面的思考哈，重新点醒我们，不可钻牛角尖，不可断章取义。更不要删减全备的福音。那在家里呢，如何活出哈？这个，因为当我们一点点明白奥秘的时候，那我们在家里就要饶恕和接纳，不要抓住别人的错误，更不要抓住你过去是这样，你总是这样这种旧账翻旧账哈。那主动与人和好。那在同事中间呢，要谦卑诚实，不要阿谀奉承巴结啊。来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在冲突中呢，更要活出和平的使者哈，不要鼓励分裂。在和平的使者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巴拿巴。巴拿巴在保罗刚刚信主，大家圣徒都怀疑他的身份的时候，他是主动的和平的使者，与人和好的哈。所以这个也是生活中有例子。2000年前有例子，那现在我们的例子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然后还有好多活出来的例子哈。那我们组也有姐妹弟兄分享，就是越读圣经，越认识神，越认识自己哈。自己真的是经常会忘记我们的身份，更会忘记主是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的，像保罗为了传扬这重价赎回来的救恩，他身陷囹圄，然后现在在国内为了传播这个救赎之恩，领人真正认为生命的源头，又有身陷囹圄的牧师，这些人，这些都是用生命的代价在要挽救神所要挽救的人哈，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身份，坚定的跟随主。
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比拉多，他明明知道耶稣有没有罪，但是他因为居于众人的眼里，他就宣告他有罪。保罗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神给他的显明都带出来，就把宣告犹太人我外邦人是同归于一啊，结果他是受到很大很大的迫害。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任务是什么样？当我们见到不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抱着一个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态度？还是起码像罗德一样？刚才有人你们都提过罗德，起码像罗德一样，天天为所多玛的罪而伤痛。神给我们的 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是一个刚强、忍耐的心。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不是真是要名节保身，还是真是愿意把神的使命带出去？
那我们主要是集中在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上。保罗被囚，是为了外邦人啊，那个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受到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巨大的逼迫啊。然后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哈，这个在旧约里承受这个神的那个祝福啊，他们以为自己这个只有他们在那个神的恩典和那个应许之中，所以是有骄傲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这个骄傲啊，会成为我们阻挡神的福音的一道墙。所以这个也会成为我们哈，就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哈，有时候骄傲也会成为我们之间产生分歧和那个不和的一道墙。所以这个骄傲，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主。也谈到这个神的福音的奥秘哈、啊，这个在以弗所书一章的第十节的时候哈、啊，也已经开始提到。那在这里就是想这一段以弗所书1到3章已经详细的解开了这个奥秘，那这个。所以这个，然后这一段又继续说在第5节和第11节啊，又强调了，尤其是在第11节，这是在神从万事以前啊，那就是创世以前，在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这个旨意哈，不是现在有的，是。神在创造以前就已经定好了的旨意。那在第5节也说到，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就是说在旧约的世代哈，是没有，只有隐藏的那个有先知预言哈，但是那个预言也是隐藏的，只有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成了救赎哈，上了十字架之后。然后，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一都会被得救，才启示出来哈、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也都告诉我们，所以神，这个奥秘是有他的计划，也是有他的那个执行的顺序的。我们这个外邦人如今才能够和以色列人一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三个同哈，我就不解释了。我们都因为耶稣的宝血哈，我们都蒙救赎，然后我们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被领养，就成了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就都成了那个神荣耀的儿女。然后，这是我们外邦人极大的荣耀哈，所以我们这些野稚子可以接到那个真葡萄树上得着生命，这是极大的恩典。那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保罗哈，在那个监狱中写出这样的书信，如果你只看1到2章哈，你看不出来他是在监狱中。1到2章他自己不说的话，你就想。哇，这保罗这么好像一股就是挡不住的，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的那个，他的话语是一句话就出来，那么长的句子就喷涌而出来的那个感谢赞美哈，那个就是涌流出来，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是在监狱中会写出这样的感谢赞美的话哈。然后把神那个极大的丰盛和能力都启示在信徒们面前，让他们看到，尤其是在一章的我们背诵的经文哈，就是17节和18节，就是让他们知道所蒙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 然后所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啊！所以这个是他把那个天上那个荣耀和丰盛哈，都已经明明确确的启示我们，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神造他，这也是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第7节哈，他这样的能力是照着神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就是神的能力哈，赐给他的。在这个监狱中，哈，可以写出这样大的，这样大丰，充满了丰盛生命的那个这样的书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所以保罗他用自己的生命活出了在地如在天，为什么呢？他知道在地上是短暂的，是渺小的，然后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得，是为将来，是为得着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呀，
哈。这就是我们现今的生活和天上的生活能够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天上要得到这样大的生命，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能活出神，美好的生命和见证。然后，如果我们要承受那么大的产业，那这个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就是我们，决定了我们在天上将来有多荣耀的生命的这样的程度。
好，谢谢 Alice 的分享哈，这些话都非常的丰富哈，我们多读一次哈，就有多的领受哈，很感恩。我们来复习今天的背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
求
我
我
们
们
主耶
主
稣
耶
这
稣
神
基督的
荣耀
荣
的
耀的
将
荣
那
耀
赐人
赐
子的
赐
灵，
赐赐赐的灵赐赐的
你们
灵，
真知道
你们
他，
真知
以
道
弗所
他，
书
你们
一
真知
章
道
一节。
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
天上的父皇都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平台，让我们弟兄姐妹都一起来追求你。读你的话，主啊，正如经上所说的，求你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能够把你的荣耀宣扬出去，让我们倒空自己，让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
阿门。
我求你祝福这个平台，弟兄姐妹，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阿门。
门。
谢谢。